西班牙不止弗拉门戈，西班牙不止奔牛节，西班牙不止海鲜饭，深入西班牙不止巴塞罗那。
Hola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不止巴塞罗那，接着上期，接着说开罗博物馆。我上期上传了节目以后啊，发现自己回听的时候发现有一点可能是没说清楚，就是关于纳尔迈石板。既然纳尔迈石板上刻了法老的名字，就是纳尔迈，那为什么还说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统一上下埃及的美尼斯呢？就说纳尔迈和美尼斯怎么会说是不是一个人呢？因为法老一般有五个名字，就出生以后的名字，当了法老的名字，然后跟神有关的还有两三个名字。结合咱们自己的历史，打一个可能不恰当的比方啊，但是呢应该比较容易理解。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，当皇帝之前有一个自己的名字，当了皇帝呢那就得叫什么什么帝，对吧？驾崩以后呢又有个谥号，拿康熙来说，他呢叫玄烨，年号是康熙，也叫太清帝，也叫康熙帝，只是后面这个呢大家比较熟知。死后呢还要有个庙号，就是圣祖，所以后世又称他为圣祖仁皇帝。你看这也是四五种称号了。你想这个过五千年史料不全的时候，你能轻易把这几个称号联系成一个人吗？那就很难了。所以呢对美尼斯，这是希罗多德在他的书里记载过的，说他统一了上下埃及。然后呢纳尔迈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同一个人，因为史料不全，所以就产生了猜测。把这个事情拿出来重新把它说清楚。上期节目说了是一进博物馆，那个晚上从博物馆出来的时候啊，被例行检查了背包，然后我就说哈、啊，我是用中文自己说，然后我说啊，出来也要检查，然后因为我跟自己说，所以有点嘟嘟囔囔。结果呢检查背包的保安居然用中文回答我说，看看你背包里有没有木乃伊。哇，太逗了哈！那个保安中文特别好。那个傍晚我们在博物馆还遇到了一位中文更棒的埃及导游，带着三个中国人在参观博物馆，就看他们有点赶时间的样子啊，就每个展厅就看两三个比较经典的展品，然后就匆匆离开了。其实我整个看博物馆的经历哈，在很多国家看博物馆的经历，就是一般遇到咱们中国人的话，大部分是行色匆匆，很少有咱们自己国人在国内看博物馆的那份从容。我想可能是出来旅行总是行程很紧，我真的建议你啊，如果出来旅行别安排那么满，你安排的再满，你看的再多，你也看不完。真的，这个世界永远有你看不完的东西。回头说那个埃及导游的中文啊，真厉害，实在厉害。因为他们是行色匆匆，所以导游的语速也特别快，发音之准，而且网络时髦用语之流利，简直让我差点在博物馆里给他跪了。还好他们走得快啊，我说真的，我暗暗佩服了好几个月。说了这么半天吧，还是第一次进馆的，上次节目留的尾巴实在是有点长啊。我是连续两年去埃及，可以用一个二字做总结。2018年是第二次去，然后是二进博物馆，两次到吉萨 Giza， 两次去萨嘎达萨卡拉，两次去老城区逛市场，所以听起来都很二啊。为什么都是去两次呢？因为一次看不完，就得二了。当然呢，二还是看不完，就得三。其实三也看不完。这个世界我觉得真是让人绝望，因为有很多好的东西你看也看不完，你看也看不完，是不是很绝望？好吧，就继续说开罗博物馆啊。进开罗博物馆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佐瑟尔法老 Joseph， 统治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27世纪，这时候埃及已经是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了。佐瑟尔的石灰石雕像啊，就是现在已知的第一个真人大小的埃及雕像。佐瑟尔时候最光鲜的 从我看到的所有的这个史料上啊，左思尔事后最光鲜的，我觉得应该不是法老本人，而是他的大维吉尔。大维吉尔类似宰相这个职务，这个宰相就是左思尔的宰相呢，叫伊姆霍特普，聪明过人，就是他设计了左思尔的金字塔。后来呢，他就被封神了，那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了啊，他就被封神了。说白了呢，伊姆霍特普就是金字塔这种木地样式的发明者，他是后来被封神以后呢，他是建筑神，也是医神。据说他医术高明，因为他一直是左思尔的御医。说伊姆霍特普，可能这名字也不太清楚哈，不是很常见。但是我说一部电影，你肯定就知道了，《木乃伊》，还有就是《神鬼传奇》，这是新的啊，大祭司那个原型也是伊姆霍特普。不过呢，那故事完全虚构了，而且把伊姆霍特普说的是个大坏蛋了。而且我发现，所有关于埃及的这个古埃及的电影，一说大祭司都是大坏蛋，想方设法要复活，然后呢被现代人打回阴间，所以复活这事儿挺不容易的。说到他们呢，就得说一下我去了2次的萨卡拉。萨卡拉是古埃及定都孟菲斯时候的王室的墓地，再后来呢，古埃及定都底比斯，王室的墓地呢就是现在的帝王谷。法老墓地的发展史可以简单的总结为：从往高里修变成了往深里挖。那去萨卡拉呢，就是去看最古老的金字塔——阶梯金字塔，这就是左思尔修建的，比胡夫的那个大金字塔还早100多年，是6个 mastaba 砌成的。mastaba 这个词哈，我也没有找到中文的翻译，它就是一种长方形的，平顶的。然后带斜坡的那么一个建筑，就是一种墓地形式，然后这6个 mastaba 就是一个比一个小，就垒上去了，一共垒了6层，就这就是后来金字塔的原型，它的设计师就是伊姆霍特普。说了半天哈，还得回博物馆。我们第二次进博物馆是在一个早上，博物馆还没开门，然后就排了不少人。等大家呼啦啦啦啦都进去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来过一次了，所以不跟大伙儿挤，我们直接上2楼。2楼没人。埃及博物馆是2层的，1楼和2楼，6000多件展品。第二层呢，主要是图坦卡蒙展，珠宝展、棺木展、莎草纸展，还有一些兵器啊等等。还是那句话，看瞎了眼也看不完。这次去埃及之前呢，就听说图坦卡蒙的所有的展品已经移到了新博物馆，可是新博物馆还没开，所以就真是心生遗憾。无论如何吧，就算图坦卡蒙搬走了，还得上2楼啊，因为二楼还有很多很多展品可以看，二楼光线也比1楼好。有些超大的棺木上居然还落下阳光，很魔幻的感觉。而且就在我们参观的时候，遇上了一位打扫卫生的大妈，应该叫大姐哈。我的时候就是总以为自己很年轻，其实不那么年轻了，所以应该叫大姐。她打扫的是可不是地面哈，她打扫的是那些3、4千年前的棺木，其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棺木就摆在一个展示的正中间，没有任何护栏，然后棺木四周呢都是彩绘。这大姐一手拿着一个有喷嘴的塑料瓶子，另一手拿着一块面目不清的抹布，上去就对那棺木呲一喷，然后随手这么一抹，这块棺木就算打扫完了。我差点把看瞎了的眼珠子也掉出来。我顺着一缕漏下的阳光看看哈，这位大姐刚刚打扫过的那个棺木的上面，发现她那块脏乎乎的抹布那一抹的那个面积很小。而且还留着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个液体痕迹哈，其他的地方还是灰尘。你说这么清洁文物，谁能想得到呢？我觉得这比5星酒店拿脏毛巾擦杯子难以想象得多。所以啊，当我在古董修复老师的指导下清洁我那把100多岁的古董椅子的时候，好多次让我想起这位博物馆清洁大姐。我那椅子不过100岁。而开罗博物馆随便哪个玩意儿都是稀世珍品，就这么一喷一抹完活儿， 哎呀，真是，我唏嘘感慨了很久，可是，真是唏嘘感慨又能如何呢？所以继续参观。就这样走着，议论着，看着，哎，突然发现前边人多了一点儿。一看不要紧，妈呀，那不是传说中的图坦卡蒙的棺椁吗？几个月后的现在，我回想起来，就那一刻哈，我还是记得那种被镇住了的感觉。无论你看过多少关于图坦卡蒙棺椁的照片，你读过多少关于他的传说，甚至是2017年我在帝王谷里就进到他的墓地里，看到了他的木乃伊和完美的壁画。可是，当我看到他的四个外棺，确切的说应该叫外椁，还是被他那个颜色啊、形式啊，而且那么大，就给镇住了。外椁是四层木质的圣柜啊，通体用黄金覆盖，贴金的，然后四面镶着鲜艳的那种蓝釉的饰板，上面是各种保护法老的浮雕，非常精致。那个黄金的颜色和蓝釉的颜色鲜艳的简直不能形容，然后就是那种石英石雕成的那种内椁，石棺周围哈四个角雕刻着女神伸开双翅，这样护住棺角，哇，前前后后看，前前后后看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后来我发现，我能想出来的过后啊，很长时间我能想出来的就一句话，真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这句最普通的、最简单的词，最能形容我那一时刻的心情。然后等我们走到了旁边那个专门的展厅啊，发现图坦卡蒙的这个所有的展品，实际上是只是搬走了一个部分，不是原来我们听说的说全部搬走了。然后呢，就进到里边，看到了三层人形棺和图坦卡蒙金面具，哇，那种被震动的情绪啊，持续了很久哈，一直到看到最后才平复了一些。然后平复之余呢，就是感慨，妈呀，这是 满眼的黄金呢！图坦卡蒙人形棺最外层是贴金的木棺，然后棺盖上是法老的金像。脸是用纯金铸成，第二层也是贴金木棺，最内层呢还是个黄金颜面人形棺，然后前后都是用金板制成，还有图坦卡蒙的金面具，还有黄金宝石的首饰，还有很多黄金，就是工艺精湛到叹为观止。我不能想象啊，1922年10月底的那天。英国的这位考古学家、埃及学家霍华德·卡特拿着蜡烛，从凿开的那个缝隙看进去的那一刻，该是怎样的心情？是不是五脏六腑都要爆炸了？因为他只砸出了那么个小缝隙哈，旁边的人谁都看不见，只有他贴在那个缝隙上看，然后别人就很着急问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看到了奇迹。”我猜想他那晚肯定是不能入睡的，之后几天肯定是兴奋的，也不能入睡的，而且心情一定也是久久不能平静的。因为卡特在卡尔纳冯爵士的资金支持下，找图坦卡蒙找了5年，而且中间颇多曲折。其实图坦卡蒙根本就是个很不起眼的小法老，但是他爹很厉害。他爹就是3300多年前在古埃及进行宗教改革的阿肯那顿，他的宗教改革就是把多神教转到一神教，然后他统治的那些年头里呢，就算是成功了吧，而且就为此他还迁了都等等，但是大祭司的实力啊非常强大。然后呢，阿肯那顿死以后，图坦卡蒙即位，3年以后又恢复了多神教。你看，改革总是特别艰难的，因为它会触动很多利益方，这就不用深说了，因为今天和3000多年前是一模一样的。图坦卡蒙8岁即位，统治了10年，死的时候才18岁，怎么死的呢？大家知道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啊，最后的最新的研究说是他被战车压死的，意外事故。当然了，现在有各种扫描了，所以对他就研究得更仔细一些。除了说他是意外死亡呢，还显示出他有内翻足。什么是内翻足呢？ 就是正常的脚是脚心着地啊，内翻足呢是脚外侧或者是脚背着地，就整个翻过来了，那当然就站立困难了。内翻足绝大部分就是先天畸形。图坦卡蒙的父母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他的祖父母一辈也是，因为在古埃及的皇室就是这样的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通婚。图坦卡蒙自己是跟同父异母的姐姐结婚的。你说那你想是几代人都是近亲结婚啊，就可想而知他们有多少遗传缺陷，那内翻足就实在是不足为奇了。另外还在他的木乃伊里边找到了疟疾病源，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，也就是说本身是很脆弱的，或者是意外吧，就算没有意外估计图坦卡蒙也活不多长。这个没有什么政绩的法老成了所有法老里最有名的，只是因为只有他的墓，没有进过盗墓者，几千年里一直躺在那儿等着复活，寂静了几千年，直到卡特为他揭开封印。但也有最新的学者解释说实际上图坦卡蒙的墓也被光顾过，而且至少有两次，因为里边陪葬品的杂乱无章，而且确实有照片为证，因为当初卡特第一次进墓室的时候，所有的陪葬品都特别乱七八糟。但是如果真的是有盗墓者进去过，那为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还那么完好呢？所有的这些陪葬品都没有被盗呢？我觉得这个连埃及学家也还在争论的东西，咱们就不必在上面聒噪了哈。总之图坦卡蒙墓一共清理出了5000多件陪葬品，数量庞大吧。整个开罗博物馆才一共是6000件，所以说他的这个陪葬品几乎就能够摆满整个埃及博物馆。当然博物馆不能都展出来呀，放不下呀，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而且这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被搬走了。但是就这么一小部分已经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了。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法老，陪葬品都这么奢华，那你怎么能想象拉美西斯二世啊，这位古埃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，你想他的陪葬品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的时候比图坦卡蒙是晚了100多年，但是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间特别长，有60多年，跟康熙帝差不多。但是呢，可惜的是这位伟大的君王的墓早就被盗掘一空。还有一个关于拉美西斯好玩的事儿是，他的木乃伊在1881年被发现，1974年的时候呢，他的木乃伊长了真菌，咱们俗话说长毛了。法老的这个病啊，埃及治不了，然后必须去法国治病。那怎么把一个木乃伊运到法国呢？那当时的有才人士啊，总是有有才的人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为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发了一本护照，然后护照都有职业栏上注明国王，然后括号隐没死了的国王，在开罗以盛大的军礼替他举行出国仪式。有趣的是，在法国对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也在巴黎机场以元首待遇隆重欢迎，你说多有趣啊！这是70年代，我们那时候还闭关进行阶级斗争呢，哎呀，我们那个时候错过了好多有趣的事情。再回头说图坦卡蒙啊，他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生了2个女儿，估计也是近亲结婚的关系，两个孩子分别在2个月和8个月的时候都死了，当然也是被分别制成木乃伊。那这次在开罗博物馆也看到了一个婴儿的木乃伊，当然不是图坦卡蒙的孩子啊，因为埃及博物馆它里边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正式的展示里边有很多东西之外，还有走廊里都放满了东西，而且基本上没什么光线，探头探脑的左看右看的时候哈，有个地方哎黑咕隆咚的，也没什么光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探头一看的时候，正好是这个小婴儿的木乃伊啊，真的是一看心头一紧。图坦卡蒙2个女儿早夭，他本人也是18岁就死了。他死后呢，他的宰相阿依篡位，阿依的墓，我在2017年去帝王谷的时候呢，也进去过。 但是阿姨的墓并不在帝王谷法老墓群里边，而是要绕出来，就是另外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地方。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这个篡位不太正当啊？回到博物馆啊，其实那些展品怎么能在两档节目里说出其万分之一呢？两档关于埃及博物馆的节目不过都是说说我的感慨而已。二进博物馆看完了一部分的图坦卡门的展品，真是筋疲力竭，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哈，就再也没有力气看其他的了。那么关于埃及博物馆我也就说到这儿吧。如果有机会再三去埃及，一定要三进新博物馆，到时候再聊吧。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不止巴塞罗那，再见。